耶利米书第十一至十五章。第十一章，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在第十一章里，我们将看见一个新的资讯。耶利米书的分段呢，一般都是根据神要耶利米传给百姓的资讯进行的。第十章的资讯呢，是他在圣殿门口讲的。这里呢，他讲到神的百姓不遵守他们与神立的约，破坏了这个约。我们记得神将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应当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呢，神带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在事件附近呢，有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另一座是以巴路山。以色列中呢，六个支派是站在基利心山上，另外六个支派呢站在以巴路山上。在以巴路山上，他们宣读以色列人违背神命令时要受到的咒诅。他们是高声宣读，如此如此就会被咒诅。百姓呢都答应说阿们阿们。然后呢，在基利心山上，他们又宣读神的祝福。这些呢都记载在申命记第27和28章里。他们宣读，你若如此如此听神的话就被祝福。百姓都说阿们阿们。你可以想象啊，100万以上的人聚集在那里，哇，那个场面一定相当壮观。他们是在那里重温神的咒诅与祝福，而这些呢，都是以他们与神立的约为基础的。这个约呢，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将这块地赐给他们的子孙承受为业。而现在呢，神正式地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毁了这个约，所以神不再受这个约的束缚，一定要将这地赐给他们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着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就是当初在以巴路山上宣读的咒诅，这里呢是在做简短的重复。这个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这是唯一的条件，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犹太人犯了一个错误，即他们自以为有了神的律法就行了。但是他说，重点呢不在于你有神的圣言，而在于你听众神的话。因为有神的律法算不了什么，事实上呢反而让你受更重的审判，因为你比别人更明白神的律法。雅各也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许多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明白了神的话啊，因为神赐下了他的命令，而这样呢我们就以为足够了。不对，我们知道了神的律法，就有更大的责任去顺服和遵守所知道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这里呢，耶利米第十一章神又再次强调，不能仅仅只是拥有圣约，而是要遵行圣约，遵行神的命令。神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所以 遵行神的话是成为神的子民的基础。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神说呢，我应许给你们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向四周看看，这地呢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我已经守了盟约中我当守的条款。当初呢，我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这地啊赐给他的后裔，我呢守住了我这一部分的盟约，但是你们呢却未履行你们那部分哦。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呀，阿们。耶利米说，耶和华呀，阿们。阿们的意思呢就是照你意思行。他的反应呢是与当初神的百姓在示剑那两座山上的反应一样。神说，这些是你们成为我的百姓的条件，他们都说阿们，照你意思行。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这里又说呢，知道还不够，必须要遵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神呢，郑重地对以色列人说，他们违背了与神立的约，所以他们应该知道，圣经在以巴路山上宣告的咒诅将要临到，因为他们不履行神的约。大家可以将圣经翻到《生命记》第27章的13节，这里呢讲到当时发生的事。西缅、利未等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之后第13节说呢，另外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其中呢第15节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那人必受咒诅。在先知书里，我们读到神指出以色列人做了许多偶像，在耶路撒冷每条街的转角处都有偶像的祭坛，所以啊，以色列犯的首要一条就是他们敬拜偶像。从而呢，《生命记》第27章第16节到最后一节，每一节都有针对某种违约行为的咒诅。在第28章，神详细说明咒诅的情形会怎么样。其中的16节说，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就是将要缺少食物。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更进一步呢，神还会要瘟疫来攻击他们，耶和华要用痨病等攻击你。第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第27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攻击你。神呢早已经告诉他们，如果人们毁约，这些事呢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此刻呢，先知耶利米宣告说，你们做了这些恶事，毁了与神立的约，所以咒诅将临到你们，因为你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个人都凭着心里的邪恶行事。 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哇，这是多么可悲的情形啊！人们竟然背离神到了这个地步。神说，好，到此为止吧，他们啊，再向我呼求我也不会听了，他们陷得太深了，我不会听他们的呼求了。这是实在太可悲了。神对耶利米说，不用替他们代求，我不会听，我已经受够了，不用再为他们祷告了。大家一定记得，约西亚王他是个好王，他在犹大做王共31年，在位期间呢，他曾在以色列推行宗教改革，他最后呢死在米吉多的一场抵挡法老尼哥的战事之中。结果呢，约哈斯继位做了王，约哈斯是相当的邪恶，他一登上王位，立刻就引入了巴利崇拜以及约西亚清除的其他的那些外邦神。当然了，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是罪恶的王，是导致以色列走下坡路的，不再蒙祝福的那个最邪恶的王。其后的约西亚王本来推动了宗教改革，那约哈斯呢，却又回到马拿西，将以色列人陷入罪恶的道路上。这就是第九节神说的，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列祖，指的是他们回到马拿西的罪中去了。因此呢，神在第十二节宣布，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神说啊，他们呼求我，我不会听，让他们呢去求他们的偶像吧。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你们记得诗篇第115篇和以赛亚书第44章都说到了人的愚昧。有一个人呢砍了一棵树，将其中的一节呢烧在了火中，用一节呢来烤肉吃。好了，吃饱取暖之后，用剩下来的木头呢做了一个偶像，然后说啊，这就是我的神。同样的一根树，一节被烧了，另一节却被拜偶像的人说，哎呀，这块木头它是个神，并且呢向他祈求叩拜他。其实呢是他自己制作了他。诗人说，人们把眼睛安在他身上，但他有眼却不能看，人们将耳朵放在他身上，但他有耳却不能听，人还在他身上装了脚，但他有脚却不能行。这是多么愚昧呢？你造出了自己的神来，既不能看又不能听，也不会行走。所以他们求告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呢不能听其所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听，他们呢不是什么真正的神。问题在木头砍下来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所以说，背离神之后，你如果长此以往，等到你陷入到绝望的境地之后再呼求神，说神啊，请你救救我吧，那时候呢神会摇头说，我不是你们的神，你们没有敬拜过我，你们呢一直都是随着心里的欲望行事，你们没有侍奉过我，不要来呼求我吧，我不是你们的神。哎呀，这将是一个悲剧。神说这样的事会发生， 他们会来呼求我，但是我会说，我不是你们的神，你们去求你们所拜的偶像吧，因为我不会听你们的祷告，也不会应允你的祷告。神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这不是很可怕吗？这是上帝的城，光荣的耶路撒冷，但是各个角落都在给巴利烧香。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耶利米啊，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神命令耶利米不要再为以色列人祷告了。如果神谈到某个人的时候说，哎，可以了，不用再为某人祷告了啊，那他真是没救了。在其他地方神说，不要为他们祷告，即使你祷告我也不听，他们悖逆的过了头。那你也许会问，哎，人会那么叛逆吗？圣经说会。神说啊，这样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因为走得太过头了，以至于神不再争取他了。你可以走那条路啊，弃绝耶稣啊，但是你不要再来呼求我了，我呢不会垂听。他们所以不能信，以色列背叛的太过头了，已经不能回头了。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红壤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这是神要耶利米传给百姓的资讯。难怪百姓不喜欢耶利米了，难怪他们要把他杀了，因为他讲的这些话呀，太严厉了。耶利米为自己说话，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有人设计要谋害他。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神呢体察人心，引导着我的人生。有许多人呢都没有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可总想自己呢主导自己的人生。但是实际上呢，是却由神在掌管。所以耶利米说，我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耶利米的祷告说，上帝呀，我要看到你报仇，他们谋杀我，现在让我看你替我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在今天的基督教圈子里，有一些呢虚假的教训，比如有人说啊，我们要充满爱心，爱仇敌甚至于恶人，我们不要伺机报复，也不要求神来毁灭恶人。那么似乎要神摧毁罪恶，反而显得就有错了，因为啊，我们应当赦免一切呀，这样之类的思想啊太普遍了。不错，我们应当赦免人，应当爱人，我绝对不否认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呼求神出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今天我们国家的道德败坏呀，即使是来自人们对于罪恶的容忍，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态度。所以耶利米说，我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神呢，应允耶利米说，他会审判那些寻索他命的人。第十二章，耶利米呢，接下来论及邪恶的王约哈斯在位时的情形。他说，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看问题呢，从一个正确的基础出发呢，这非常重要。首先要知道神是公义的、公平的。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并不是总能够理解神的公义和审判。我们呢，也有困惑的时候。因为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是爱。因此呢，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弄不明白。如果神是爱，那么为什么他允许那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呢？如果神是公义的，他为什么常常让恶人亨通，好人义人却常常受苦呢？如果我是神，我一定会祝福所有的好人，惩罚恶人。但是也许我这样想呢，有点太傻了。因为如果真是这样，我怎么知道谁真正爱我呢？也许他们呢，只是为了免于受罚而行善呢？如果义人都蒙福了，都兴旺发达了，那么撒旦可能就会像挑战约伯那样说，他爱你，岂非没有缘由吗？你这么祝福他，如果别人也像他那样得到祝福，他们呢也会这样来服侍你的呀。你不能肯定约伯爱你啊，也不能肯定他对你真的是有信心。他也许只是唯利是图，因为他敬拜你、赞美你，你就祝福他，让他呢凡事兴旺，他当然得意洋洋，到处在称颂你了。有一天呢，我跟一个很有钱的人一起去用午餐。他就跟我谈到他的困难，他说他认识一些年轻的女子，可是呢，他没办法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的爱他。他说呢，他想把豪华的汽车和游艇啊，都丢到一边，穿上平常人穿的衣服，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他很想找到一个真正爱他，而不是爱他支票本的女子。他说，我真的很难知道他们是否是真的爱我，因为这些女子他们都认识我，他们知道我是谁，做什么工作的，他们都知道我很有钱。我不知道他们微笑着朝我走过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是对我本人感兴趣呢，还是对我的钱感到有兴趣。哇，这真是一个大麻烦了。照样，如果神祝福每一个义人，惩罚每一个恶人，那么社会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如果环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爱他，神就可以肯定我们对他的爱是真的，因为我们不因为境遇的突然变坏就背叛他、咒诅他。所以呢，神有时候许可我们经过火的试炼，看看我们 是不是仍然赞美他，说，主，我仍然爱你，我并不是因着你的祝福和赏赐而爱你的，我是因着你自己而爱你，因着爱你而爱你。我们处在困境中的时候仍然爱神，神就知道我们是真的爱他。所以呢，有时候神许可我们受苦，也许呢可恶的人呢想亨通，因为他不要虚假的爱，神不愿意人为着得着好处来爱他。耶利米在第13章与神争辩这件事，他说，神，我知道你是公义的，我并不向你的公义挑战。耶利米呢不像有些人挑战神，说，神啊，如果你是爱，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呢？啊，这就是在挑战神。如果你对神说，神，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这件事呢发生在我身上，这完全可以，神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怀疑神的爱，你完全可以挑战环境，可以问神说，神啊，我知道你爱我，但是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出了岔子呢？为什么呢？而神呢，也许是借着环境来改正你的一些错误。但是怀疑神，说神不爱自己，那肯定是不对的。当年约伯身处令人窒息的逆境的时候，尚且说，我不会咒诅神或者愚蠢的挑战神。许多时候呢，我们不会咒诅神，但是可能会愚蠢的挑战神，反对神。因此呢，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说，哎，神肯定是不爱我了，我竟然碰到这样的事，神肯定不爱我。耶利米说，神，我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约哈斯呢是一个奸恶的人，他却顺利地登上了王位。神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约西亚他是个好王，却丧命于战场。你让这个恶人做了王，他口里说爱神，心却远离你。耶和华呀，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我们常常会这样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查验我向你的心怎样。你一定记得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耶稣对他的教会说的话，他说，我知道你的工作，神确实试验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耶利米在第19节里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主啊，我爱你，愿意侍奉你。主啊，我传讲你的信息，却像一只待宰的羊。他们说，如果我再奉你的名说预言，就杀了我。你让约哈斯这个恶人得势，就是他要杀我的，求你将他杀了吧，而不是我。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他们轻视神，拒绝神进入他们的生命。神回应耶利米说，你现在就觉得艰难了吗？情况还会更糟呢。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如果你跟人家赛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 神说啊，碰到这么一点点困难你就觉得受不了了，等到以后更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承担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社会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不是越来越好过。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啊等等已经处在高峰状态够长时间了，现在呢正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的使用能源了，就我们的能源消耗来做出一点牺牲吧。我们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来供应这个饥饿的世界，随着饥饿人口数量的增长，需要我们供应的食物数量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能坐视第三世界的巨大的需求了。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将来呢必定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牺牲。想要生活的更舒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生活水准在降低，我们不能够永远鲸吞世界 37% 的能源呢，因为我们只有世界的 6% 的人口。好了，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假期和野餐也可以过去了，生活条件好转之前呢只会越来越不容易。神对耶利米说，如果你与步行的人一起跑都觉得累，那么又怎么能跟马赛跑呢？如果在平顺之地都觉得累，又怎么能走约旦河边的丛林之地呢？神并没有回答耶利米，为何恶人昌盛，我做义人却受死亡的威胁这个问题，只是说，嘿，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如果情况变得更恶劣，那你怎么办呢？神知道耶利米是在努力，他说啊，你是在奔跑，但是到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还得靠神的指引和神赐的力量往前走啊。你跟骑马的赛跑要和先前一样，都要依靠神赐的力量和神的指引。你们必须学习信靠神。现在呢，我们都在接受神的训练，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为将来预备我们，训练我们每一个人。神呢一直在预备我们面对将来要面对的情况，他知道我们将要面对什么情况，所以就预先的训练我们，预备我们。他不会带我们到一个让他惊讶的情况之下，也不会带我们到一个没有事先准备的地方，他会先走一步为你做好准备。以色列当初经过旷野的时候，神对他们说，每到一处我都会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我很喜欢神在我前面行啊，为我预备安营的地方，每到一处我都发现神都为我预备好了一切的人和事，他还事先在我身上做好了预备，让我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环境。神一直都在为将要来的艰难日子预备我们，教导我们要信靠他，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会带我胜过的，无论情况如何，他都会与我同在，帮助我，他在教导我，训练我，因为有一天我将要与马赛跑。但是如果我从来没有跟步行的人跑过，那我怎么能跟马赛跑呢？神呢正在你生命里面做工，你生活中的艰难与试炼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是在为我们将来能够应付更艰难的事而预备我们。那些个困难可能是比我们以往经历的难得多。神告诉耶利米，以色列国在走下坡路，而耶利米呢也确实看见一切都在败落，而恶人在掌权，致使国家败落。但是他不明白 所以就问神，为何你让邪恶的人亨通，让恶人掌权，使国家遭害呢？神说，系好你的安全带，以后呢会有更艰难的情况出现。你现在和走路的人跑一跑就累得不行了，你很快还要跟马赛跑呢。现在呢最好信靠我，把信心打牢固了啊！我要带你经历艰难，你呢必须完全信靠我，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你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血亲，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尽管他们走过来说，哦，耶利米啊，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吗？不好相信他们，他们是在设计对付你。以下呢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话，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请注意啊，神怎么样论及以色列，我心所爱的，这说明神是仍然爱着他们。记得曾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现在许多人认为呢，只要有钱就有幸福。这里呢有个情形，就是巨大的财富使得一个人呢很忧愁。但是这里说耶稣看到他并且爱他，这个少年人身上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心里真诚。这件事呢让耶稣喜爱，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但是这个人呢不愿意付出代价，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而主耶稣比他更伤心，因为主耶稣爱他，对于那些在最终的人、走下坡路的人、背离神的人，神呢仍然称呼他们为我心所爱的人。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像我起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呢是一种很凶的鸟，如果它孵出了一只看起来不同的小鸟，它就会将它啄食而死。这就是俗语，劳到妻子不是妻子而是鸷鸟，这句话的来历。鸷鸟呢是一种很丑的鸟，它们会啄死一只长相好像有点不同的同类。这里呢神说以色列人就像一只鸷鸟，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这里说牧羊人在毁坏葡萄园，我想呢今天真的有不少牧师得到了这个头衔，却在践踏了神的葡萄园、神的羊群。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看看社会的道德状况是越来越糟糕，看看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看看全世界的情形都越来越糟糕， 看看军备竞赛的状况也是越来越糟糕，但是神的百姓不会越来越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应该将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应该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赐下复兴，复兴国家的中坚力量和核心人群，因为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没人真的在意这个问题，而神说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呢，只是说，哦，天哪，这难道不是问题吗？就算完事了，没有人真正的为此而伤心，并且到神的面前祷告，没有人真正将这个问题放在心上。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烈怒，他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这里呢，神应许他会将以色列人赶出应许之地。在后面呢，你们会看到耶利米预言他们将离开本地70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神说啊，如果他们悔改听从我，我就承认他们，否则呢，我必拔出那国。第13章，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如果你将一根麻布的腰带放在潮湿的石头底下，好几天以后再去把它挖出来看看呢，可以想象那个情况会怎么样。腰带呢，会被蚂蚁咬出了好多个洞，变得毫无用处了，正如上面所说的。而这时候呢，神对耶利米说，系上他，走到街上去传讲我的话。当初呢，别人看见他系的这个亚麻布腰带的时候，都说，哇，带子真好看呢，非常羡慕。如今呢，他再系上呢，别人会奇怪了，哎，你挂这样一条腰带干什么用啊？啊，这就是一个比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着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里开始呢，讲了另一件事。腰带的用意呢，是以色列民先前与神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件美事。他们敬拜神，侍奉神，与神呢紧密相连。可是呢，他们却背离了神，一个荣美的民族变得丑陋不堪，令人厌恶。以前呢，他们是何等的荣耀繁荣啊，满有神的祝福，现在呢却从那个地位上堕落下来了，变成了全地的咒诅，没有什么用处了，像那条坏了的腰带一样。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啊，名字叫《荣耀与光辉》，书中呢追溯了美国的历史，说明了神在美国建立的时候呢，确实有神的亲自带领，好像以前他建立以色列民族一样，神施恩的手就加在美国的国父身上。这本书非常好，让你呢对美国的历史有一个深入的洞见，是一般教科书上没有的。因为呢，现在有人不要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属灵根源，把这些事呢都遮盖了起来。这个国家的诞生出自于神大能的手，好让他成为世界的光，神的祝福呢也在他身上。从我们的国歌中就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国歌中唱道，美国美国，神将他的恩典荫庇在你身上，将遍地的荣耀与情义赐给了你。这首歌呢反映了神与美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神是大大的赐福了美国，可是现在呢却有人在尽力的隐藏这个事实，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极力的推崇什么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等等偶像，说是自由经济呢使得美国强盛起来的，并且呢将一切都归功给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体系。他们无法鼓动我为此而呐喊，相反的，我要为神所赐的自由而奋斗。是神赐给了我们敬拜他、侍奉他的自由，我爱这个自由。今天呢，我们背离了美国的属灵根本，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曾经是世上的荣耀，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土地上，但是如今呢，我们却像耶利米的腰带，在世人的眼中变得毫无用处了。我在加拿大有一个电台的访谈节目，令人不解的是，我常常收到向我发脾气的电话，仅仅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在英国呢，我也发现有人呢非常讨厌美国人。我们曾经是世界的荣耀，但是现在呢却成为世界憎恨的对象。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都有许多人以不屑的眼光来看着我们，他们甚至不认识你，只是因为你的穿的衣服的方式他们认出了你。因为没有人像我们美国人这样穿衣服的，他们离你一英里远就可以认出你来了，当你走近的时候，他们就向你吐口水。这是东方人表达厌恶和藐视的一种方式，这真是很悲哀呀。这是一个国家离开了神，在神以外寻找满足的结果，他原来的美好就变质了。在本章第12节讲到了第二件事，神要耶利米用以下的箴言对百姓讲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现在呢，人们都在鼓吹社会繁荣的资讯，什么每个车库啊都可以有两辆车了等等。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 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耶利米呢，被称为是哀哭的先知，这里呢就是他的写照之一。我眼必痛哭流泪啊，因为神呢给了他们一个警告，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啊，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对宣布神审判的人，多半呢会视其为性如烈火的先知，认为呢他对神的百姓是充满着怨恨的等等，这在某些时候呢当然是正确的了。但是耶利米呢大不一样，他宣告可怕的审判资讯的时候却在哭泣，他没有大声的训斥他们说，神要好好的痛斥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的站着啊！他为百姓不悔改而难过伤心，因为神对他说，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意思呢是你们将被围困，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立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产难的妇人吗？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没人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只有神才可以，他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人。豹子不能改变他自己身上的斑点，人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就不能被神称为义，无论你怎么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你可以把一对猪从猪圈里面带出来，替它洗个澡，用肥皂擦一擦，再撒一点香水，给它颈上戴上一个花环，然后呢你就可以让它自由，那他呢一定会回到泥地里去打滚啊，高高兴兴的在泥水里面打滚，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的嘛。有些人呢也是这样，你改变他的环境，给他新的机会来表现自己，你说哎，我们替他换环境，让他改过自新吧，但是一有机会他还是回到旧的生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答案呢就在于此，要改变生命，改变本性。有些人说，哎呀，我不要做基督徒啊，因为呢我不想假冒伪善，我无法活出那种生活来呀。他们呢不接受耶稣，理由呢是他们无法达到神的要求，他们是当然做不到啦，因为离了耶稣基督，没有圣灵给的新生命，谁都无法做到的。但是神可以做成，从他才能得到这样的本性。神是在按我们的本相说我们的，除非神的大能， 否则呢，我们没有人能够改变自己。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好，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你忘了我，倚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声，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第十四章，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他预言全地都会干旱。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跪咒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耶和华啊，我们的罪你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神给耶利米的资讯讲到将要来临的干旱，所以呢，他就祷告神说，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呀，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呀，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尽管神要耶利米不再替以色列人代祷，但是他呢，仍然为他们代祷。耶和华对着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就说，唉，主耶和华呀，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奉主名说话呢，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不是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你是自己的意见呢，就不要说这是神的旨意。使徒保罗在这方面呢，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他说这是神的话，哦，那是我的意思，那这样就非常好。你有自己的意思，这没有什么不对，你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你不要借用神的名义来发表你的意见，因为你这样做，事情如果没有实现呢，就会使神的名受到影响， 使人们以为神是个说谎者，很愚昧。有的人呢，奉主名讲了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话，或者不符合圣经里的话，甚至于和圣经是相矛盾的话。事实上，他们像先知似的说，啊，人人都会成名，人人都会发达，人人都会得到医治，人人都会平安顺利，都会穿名牌衣服，蒙受祝福。他们呢，满口都是平安发达，而神说，他们不是我的先知。因为神说过，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圣经说，你们蒙召受苦，原是应当的。你们若为他的旨意受苦，根据这些假先知的教训呢，基督被钉十字架受苦，一定是因为信心不足，这实在是在亵渎神。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葬埋。饥荒来到的时候，有人死了，家人呢，就把他搬到街上，为死人哀哭。这个很可悲啊，因为人死后，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埋葬，只能将死人扔在街道上，等着别人去埋葬。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耶利米呢，真的是哀哭的先知，昼夜不息，因为我的处女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接下来呢，他问耶和华，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西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耶和华呀，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这里是大旱灾，因为饥荒，人们就像苍蝇一样的落下来死去，遍地都是。外邦人拜的任何假神，他们可以让天下雨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呐，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第十五章呢，接着讲与干旱有关的资讯。第十五章，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有意思的是，神呢列举了摩西和撒母耳两个人作为伟大的代祷者，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就是都很顺服神。你一定还记得当年的摩西在旷野看见荆棘燃烧的异象时候，神在火中对他说话，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那有善于听神话语的耳朵，大能的祷告者呢，都有善听神话语的耳朵，因为祷告的目的呢，是让神的旨意成就，绝不是让我们自己的心意成就。神不是魔术精灵，尽管我们多次说，神啊，我有三个愿望，请你让他们都变为现实吧。我们一定听过这个寓言故事啊，有三个人在海边遇难，快要死了。这时候呢，有一个瓶子从海里飘上来，他们把瓶子捡起来打开， 结果呢，就出来一个精灵，说啊，他可以为他们实现他们的三个愿望。第一个人就说，啊，我希望回到伦敦我的家里，而且睡在自己的床上。第二个说，我希望去意大利，再到罗马去喝咖啡，看一看罗马的街景。第三个人说，我的两个朋友独步在身边，那多么孤单呢，我希望他们两个人会早点回到我这里来和我在一起。我们看到我们能智慧地处理我们的愿望了吗？我们呢，只会弄得一团糟。可见呢，祷告不是让神来答应我们的要求。撒母耳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圣殿，交给以利来养育。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叫他，撒母耳，撒母耳，哎，他就跑到以利面前说，哎，你叫我吗？以利说，没有啊。他回去睡觉了，哎，又听见有人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就再跑到以利那儿，是你在叫我吗？以利说，没有啊，你回去吧。第三次他又听见有人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又第三次跑到以利那里去，以利说，哎，你再听到有人叫你啊，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好，他回去睡了。哎，果然又听见叫他的声音，撒母耳，撒母耳。这次撒母耳就回答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啊，神就将有关以利的罪告诉了他。第二天早上，以利就问他，哎，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啊？结果呢，他就很为难，但是他的耳朵是开通的，代祷者呢都是善于听见主的声音。因此呢，神提到了摩西和撒母耳两位作为代祷者的榜样，他们都有擅长于聆听的耳朵。聆听的耳朵永远是祷告的前提。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带来大有能力的祷告。神在这里说，即使有摩西和撒母耳这两位代祷执事的人，他们来代求，我也不会垂听。大家一定还记得摩西曾经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百姓的罪，如果你不赦免他们，就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掉。而上帝说，即使摩西现在站在这里，我也不听，即使撒母耳站在这儿代祷，我也不会听，我要将他们抛到外地，远离我的视线之外。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肋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西西家的儿子邪恶的玛拿西王，使百姓呢回到了拜偶像的罪中。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非人，绝不后悔。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但是呢，用人类的言语来谈论神呢，实在是太有限了。可是呢，我们只能用人的言语来描述神的作为啊。 所以呢，就会碰到类似矛盾的地方。比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描述神的态度改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似乎神是改变了态度。但是呢，这种看法不对。神其实早已经从起初就知道了一切，所以神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他有预知能力。从我的角度来看呢，神是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他本来宣告审判即将临到，人们悔改祷告之后呢，他就推迟了审判。这时候人就会说，哦，神改变了。不，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推迟审判的，他确实没有变，只是在人看来他是变了，而我们又不得不用人的言语来描述他，我们没法用天上的言语来谈论神呢。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簸箕簸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我使灭命的午间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喝忽然临到他身上，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尚在白昼日头忽落，他暴愧蒙羞，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母亲呢，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当然了，耶利米讲的事情呢，一点也不令人愉快。人们听到他讲的从神而来的资讯，都非常生气。真正的先知有时候呢，其实也不受欢迎。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可是呢，人不喜欢听见真相，反而呢，喜欢听一听谎言。接受辅导的时候呢，人们常常希望听见假话。哦，没问题啊，啊，你只管做吧，啊，神是不会在意的。他们听后就说，哎呀，弟兄啊，你真是个很棒的辅导员呢。如果你告诉他说，喂，不行啊，你如果再这样下去，你就会下地狱的。啊，这是在做属肉体的事吗？圣经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得跟神保持正确的关系啊。那么他听了话出门之后呢，这个人一定很不高兴，一边跺脚一边骂，哼，这是什么辅导，简直是直话直说嘛，我不要听这样的话，我要听一些顺耳的话。耶利米呢不得人心，其他那些个假先知呢却很受欢迎。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尽管神说他们会遭毁灭，但其中的渔民将要得救，他们将被掳到巴比伦，并且在那里过得很好。他们后来呢，果真在巴比伦发达了。事实上呢，不少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很富有。他们本来是务农的，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一做生意呢，就都经营得很好，成为非常富裕的人。结果呢，当他们可以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富裕了，有些人呢，甚至于都不想回来了。他们想，哎，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过艰苦的日子呢？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吗？这样呢，许多人因为富裕了就没有回来。神告诉先知，他会为自己留下渔民，尽管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区， 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这是将被掳到巴比伦的预言。耶利米回应说，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可是这是有意的呀。记得主耶稣曾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在这里指的呢，也包括了耶利米。而耶利米说，神啊，我奉你的名说预言，却因你的缘故受逼迫。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对神的话，你是否也是这样的呢？对我来说呢，神的话就是喜乐。我喜爱神的话，我是多么的喜悦神的话呀，我是多么的享受神话语中的美妙真理啊。它可以养育我的灵，叫我的心其乐无穷，简直是太喜欢神的话了，就像是要把神的话吞下去吃掉啊。耶利米呢就是这样说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感动原文作首，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向耶利米保证，你去向他们传资讯，我一定会兼顾你的。他们会攻击你，但是我会做你的铜墙，他们必不能胜你。我必搭救你。神的兼顾先知去奉主的名传讲资讯。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感谢您今天再度给我们机会来读您的话。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保守我们能够效法你，遵行一切你的教训和命令。神啊，愿我们留意你的话，听到你的话，行你的话，让我们做对的事。帮助我们在这个荒凉的时代，迫切地向你呼求，使我们成为祷告的男人，祷告的女人，认识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在将亡的世界中带领其他人到你面前来，进入您的国度。让我们做你的器皿，传讲你的真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